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我们再一次在上主的葡萄园见面，总是希望说我们都能够在葡萄园中做好故工，然后真的能够结许多的果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接续上一次的就是我们讲到信经的第五条，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在对观福音中就是马尔谷福音、马窦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在马尔谷福音跟马窦福音中，他曾经三次预言他的苦难和死亡跟复活。然后在这里他特别讲到，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就是在马尔谷福音中说的三次他预言都是告诉他们说他要经过苦难、死亡跟复活，然后第三天以后必要复活。那然后那个马窦福音中也是说三天，第三天必要复活。马尔谷福音说三天以后必要复活，所以这个三天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所以我们在前一回跟大家先讲到，就说我信他下降阴府。下降阴府就说我们都知道说人死了以后，我们的躯体被埋葬，那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总有一个地方就是让这些灵魂有一个去处。所以在伯多禄前书第三章18节到19节特别讲到说这一个耶稣为什么要到这阴府去，他去阴府去做什么。所以在这边就说，如果您刚好手边有司高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翻到1918页伯多禄前书第三章18节到19节这一个部分。他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借着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特别介绍到，当时的人类做尽了坏事，然后天主让洪水灭世。可是当他要把整个大洪水把整个世界消灭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动了慈心，救了诺厄一家人八个生灵，然后另外还有认为好的动物、干净的动物、洁的动物一对一对的上去不洁的动物就一只一只的上去，这样救了这些人，又给人留了一个生路。所以呢他说在这里第二十节讲，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耐心期待之时，原是不幸的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生灵。这水所预表的圣喜就我们知道说后来会跟大家谈到圣喜圣事。圣喜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浸在水中，浸在水中就是把原来的旧我 啊，就是在水中死掉，就是死在水中。当我们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全新的我。所以这个诺厄方舟，就是它也是象征着洪水把所有原来不好的人全部淹灭在水中。好，当水退掉以后，这个获得得救的就是诺厄的这一家八个人，就是说这就是也是象征着我们的圣喜圣事。他说，所以这个水所预表的圣喜，如今赖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并不是涤除肉体的污秽，而是向天主要求一个纯洁的良心。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特别讲到耶稣为什么要下降阴府，他没有下降阴府，他没有来到人间之前，那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1919页这里就说对这个有一个特别的注解，就是当时啊有一个特别的注解，就第四个注解啊，第五个注解，就耶稣死后他的灵魂给在狱中的灵魂，也就是一切集中在灵伯狱的古善人的灵魂报告了一个救恩的喜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远祖父母犯罪以后被赶出乐园，天主特别预许了说将来有救恩。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为我们重新再带来新的生命，带来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当时死了就结束了。那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好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献给天主，然后救赎了我们。所以在这里就说他为什么要下降阴府，就是要去把这些在他之前死了的那些人的灵魂，好，我们这里特别称为善人，因为善人才会到天堂去，如果是恶人的话，就是说他足够的罪恶让他后来下到地狱去。所以在这里讲的说这些灵魂在这边，耶稣基督去跟他们，前次就讲说跟他们报告一个喜讯啊，报告这个喜讯就是说这些灵魂都可以跟他一起到天堂去，好，到天堂去，而且从这样开，因为以前都集中在灵伯狱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狱，所谓的阴府。那耶稣基督的死亡进入到这里，好，再从这边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耶稣确实是他下降阴府，不然的话就是他不会从那里把这些人带出来。所以因着他把这些人带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持续，好，才能够一直接续下去，才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不死的生命。因此呢在宗徒们他们在宣讲的时候特别对于阴府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耶稣他像众人一样好经过了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是真人真神，他既然是真人，他的肉体也要经过死亡，并且以他的灵魂抵达了死者的居所和他们相遇，然后他是以救主的身份下去的，向那些被拘禁在阴府中的灵魂传报喜讯。所以他到阴府去就是要把这些灵魂带到那个天主的台前，跟天主一起哈，就是我们从此获得了永远的生命。在这边就是有一个故事也可以跟大家讲，就说耶稣我们知道说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就说真正只有一个人哈，就是真人，就是圣母玛利亚哈，他是因为污染原罪，他在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没有被玷污，所以他没有染原罪。那没有染原罪的话，就是说他死后他的身体不会遭受到腐朽，他的身体和他的灵魂会一起升天。所以在古人中一直到圣母这里为止，就是说只有圣母一位哈是这样子的上天的。所以在耶稣死了然后到阴府去，原本在他之前死的人都在阴府，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人世间哈，他有圣母做他，圣母玛利亚做他的母亲，但是也有圣若瑟做他的父亲，好，在人间照顾他。我们知道他开始公开传教的时候，那圣若瑟已经走了，好，已经走了，所以耶稣基督在死了到阴府去的时候，圣若瑟的灵魂也在阴府等。好，所以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么说，当耶稣看到圣若瑟的时候，圣若瑟的第一句话 不是说我的灵魂是不是得救啊什么，而是问说你的母亲玛利亚她还好吗？因为那时候玛利亚还活在人世间啊，我们知道说在人世间跟在那个阴府的人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就觉得特别感觉到说圣若瑟跟圣玛利亚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多好。好，当圣若瑟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问玛利亚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只是在跟大家讲，就说即使连圣若瑟这么好的人，他在活着的时候，当耶稣的救赎还没有完成之前，他的灵魂同样要在阴府里。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他下降阴府的目的就是要把善人从阴府中救出啊，也给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救援，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啊，经过审判都是好人，最后都获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就说特别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那在这里呢也是上次曾经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在佛教界，因为佛教是无神论啊，但他们自己就说不断的自己的修行，然后不断的就是说应该是转世啊，就是一世的这样转。比如说今年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明年下一次我投胎的时候可能就成为一个居士，或者是在家的居士，或者说修行的居士。如果是说我又是一个很好的一生，那我再投胎的时候我就可能成为菩萨，然后又做了一辈子好菩萨，然后最后呢我又成为就成佛。那成佛之后呢到哪里去，他就不必说我再来到人间。好，当然也许那个佛自己愿意来拯救人灵，但是他自己到哪里去，他就到所谓的佛教讲的西天极乐世界。就是说其实跟天主教的跟我们那个基督宗教其实蛮有点像啊，就是说我们在说我们最后，我们如果说我们洗练干净我们的罪过，最后我们也是到达天主那里。那佛教的人就说我不断的转世不断的转世，最后我成为佛的时候就变成说我是一个大圣人了，那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来这个世上受苦，他到哪里去，到西天极乐世界。我们在讲说我们所有的圣人都在天主那里，但是佛当然因为他已经是圣人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圣人啊，他就会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就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没有办法入地狱的。而真正入地狱的那一位啊，就是他想要去拯救人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个人在这个阴府里，在这个地狱里，那个灵魂是出不来的。好，所以即使我们有这么样子的好雄心壮志，可是光靠人那是办不到的。当然就是说等到后来大家都成为圣人在天上的时候，就是开始为所有的罪人祈祷啊。我们后来会讲到说我们信仰中的信经中的诸圣相通功这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特别跟大家介绍，还有就是我们的圣人好圣女小德兰。那小德兰，我们说他小德兰，那当然也有个大德兰，那现在又有一个特蕾莎母母啊，都叫德兰。所以现在慢慢的大家就把这些德兰的名字前面啊，就是说因为以前圣人只有大小德兰，所以你可以分大小，那但是现在又多出了第三个，说不定以后还有第四位，所以现在就用他们的地名啊，就是说他是哪里人来称呼他。所以呢大德兰我们就说他是阿维拉德兰，那小德兰呢就说他是李修德兰。那前不久就是列为真福的那个德勒萨姆姆啊，他也是德兰，所以就称他。后来他因为一直都在印度加尔各答做了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事，所以就称他为加尔各答格兰。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后还有圣人是德兰的话，就好区分，就是都是用他们的他们自己的地点哈，就是他自己的死的地方，还或者他出生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小德兰也曾经讲过他自己哈，我们知道小德兰是非常爱人的，而且他也是中国传教区的主保，虽然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后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修院，可是他自己就说 如果他自己能够的话，他愿意到中国来传教。所以当时方济沙乌略哈他们要来中国，他也特别为他们祈祷。所以我们就说小德兰是传教区的主保，就是我们中国是传教区，那有这样一位哈，就说为我们祈祷哈，让说整个教能够来到中国，甚至于说有传教士到中国来，他都特别为他们祈祷。那小德兰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圣人，好，他自己也曾经跟天主说，假如因为我一个人的死可以代替我代替所有在地狱里的人，好，我愿意到地狱去，让所有在地狱中的灵魂都能够升天。好，这也是说何等的那种胸襟，好，就说我愿意我一个人的死然后来拯救在地狱中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地狱中的灵魂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小德兰却愿意说，我还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他是不是该当下地狱，但是为我们来说，假如这个在地狱中有我们的亲人的话，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说我应该要为他做一些事。当然我们不知道说下了地狱以后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情一直不断的祈祷他是不是后来能够得救啊？这是另外的话。所以为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下到阴府去，把我们从前在阴府中我们所有的人的祖先们好都从阴府中带出来。这就是说给不只是说给以色列的人，也是给所有天主的子民。所以有人问说耶稣基督天主啊，为什么你当时选的是犹太人而不是中国人？然后如果说他选了中国人，可能别人用，我说你当时选的为什么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许诺。犹太人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好，他们现在还在等待那位墨西亚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才会说那个最先的反而成为最后的，好，后来的反而成为先的。那像我们这些好，就是说我们原来他们称为的外邦人啊，当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这边来，我们马上信了，我们接受了，就我们后来的反而成为先的啊，然后那个先的反而成为后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当时天主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没有拣选我们，但是后来给了我们的却是我们在后的却成为先的啊，这个天主的计划确实是很奥妙。先选到的好，他不听从，他骄傲啊，他不相信说，因为他们从来天主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上主天主，可是他们最后等待的墨西亚到现在还在等。所以我们如果您有机会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都会去走耶稣走的那条苦路。那我们每次在那里走哈，就是说一站一站的去默想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去走的那个，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感动哈，就会说在那里比如说跪下的时候，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会流泪，想到耶稣基督这种苦。可是在旁边的以色列人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好笑，就说为一个先知或者为一个还也不是救世主的人，你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想到是说耶稣基督他经过他的苦难啊，经过他的死亡，然后他下降到阴府，把我们所有的人从阴府中救出来，这个为我们来说是我们相信的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永远想不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介绍下降阴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接着再讲信经的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的这一部分。谢谢您，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前来看房，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